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升入高天的大祭司，我们真是满怀着感恩赞美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今天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学习希伯来书。主啊，我是深感不配，我求主来使用这段时间，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来读这一卷不容易懂的书，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在当时，像那些的希伯来信徒所要说的，现在对我们新时代的信徒要说什么，让我们听了以后能够去行，也能够用到我们属灵实际的生活当中去。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进入希伯来书的学习。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本书的概论。希伯来书，希伯来的名字是过河的意思，就是说从这边过到那边去。那么我们知道，第一个希伯来人就是亚伯兰，他们受神的呼召，从大河的这边拜偶像的地方呢，过到那边去，在神所指示的地方来敬拜神，所以他的后代呢就叫希伯来人。这本书最初是写给希伯来犹太族的希伯来人，但是我相信，既然放在新约圣经里，也是写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属灵的过客人，是真希伯来人，所以呢，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要不但从我们过去不得救，一直过到相信主耶稣基督，从不得救成为得救的人，我们也要从旧约过到新约。从我们的那些宗教的仪式里面过到属灵的实际里面，也从道理的开端要进入生命的成熟，这也是希伯来书的其中的一个提醒。我们要长大，要进入生命的成熟，也是我们这个组群的题目，叫做在基督里长进。好，我们看一下作者，这个是个千古之谜，因为希伯来书自己也没有提到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所以呢，解经家就各种说法啦，有的说保罗写的，有的说是巴拿巴，还有路加，还有的说亚波罗或者希拉，甚至与保罗同工过的雅居拉、百基拉等等，各有各的理由。那么穆安德烈他曾经说：“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这是一本圣灵小谕给人的书。”书的开头就说：“神说，神小谕。”所以呢，也许作者故意隐藏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高举基督，让我们大家的目光呢都专注于主耶稣，不要去研究到底是谁写的。那么这本书的对象呢，是罗马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当时候面临一些逼迫，所以信心有所动摇。作者怕他们灰心了、懈怠了，甚至否认基督了，回到犹太教里面去，所以就写下这本书来鼓励他们要坚持到底，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关于写作时间呢，这本书可以锁定，我们把写作时间可以锁定在主后的64年到70年之间，因为写书的时候圣殿还在，而且提到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而罗马政府逼迫基督徒那时候还在初期，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一些信徒只不过是家业被抢。那么再讲一点希伯来书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罗马的暴君尼禄，他火烧罗马城，在主后的64年，烧了城以后，他就嫁祸于基督徒，所以呢，使徒相继被捕，罗马的基督徒们也开始受到逼迫了，他们生活没有保障，家业被抢。用今天举个例子来说明啊，比如说你的孩子，因为是基督徒，所以呢，他在学校里就被同学欺负，被老师歧视。还有呢，你邻居也看不起你，欺负你。你家的玻璃窗呢，会无缘无故的被砸碎，轮胎一直被戳爆，或者你开的店铺被打砸抢，警察也不管，政府也不负责，因为在当时基督教是一个没有登记过的宗教，属于非法的组织。但是犹太教呢，却是一个长期以来合法的宗教，被当地的罗马政府是承认的。所以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呢， 他们面对逼迫，如果是外邦人的话，可能也没有路可逃了。外邦的基督徒，但是犹太的基督徒呢，他有一个很方便又很现成的逃避的方法，就是回到犹太教，成为合法宗教的门徒，那样全家就可以受到保护。但是那样做的话，要付出代价，就是说你必须到犹太人的公会面前当众宣布。我否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犹太人的王，是弥赛亚。要这样做出当众的否认，才可以重新被接纳进入犹太教。所以说，犹太基督徒所面临的这个选择，也是他们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是坚持基督信仰呢，还是回到犹太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有那么多严厉的警告和恳切的劝勉。那么这本书的目的就比较明显了，它一方面呢，对这些非常熟悉旧约律法祭司的第二代的犹太希伯来基督徒论证，耶稣基督应验了旧约，而且远远的超过了旧约，他应验了旧约中一切的预表，超越犹太教一切的礼仪和希伯来历史上的英雄伟人。另外一方面呢，作者也发出警告和劝勉，警告信徒。新约比旧约好，不要走回头路。劝勉信徒呢，要继续往前，往前，往前，因为不前进就会退后。你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个文中的要字，希伯来书里面的要字，我们很熟悉的"更美，更美"出现了17次，"永远"也出现了17次，"血"出现了25次。信心也是希伯来书的一大主题，出现了32次，啊，约出现了21次，里面的很多勉励的句子都是从让我们开始的，让我们或者说中文译作是应当要这样，要这样，啊，出现了13次。那么希伯来书的要节呢，我摘录了2段，啊，4章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另外是在9章14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希伯来书的特色呢，它有很多的特色，那我就只提一点。大家肯定会觉得希伯来书很枯燥、很难懂，因为它跟新旧约另一卷很枯燥、很难懂的书非常接近，就是利未记，里面讲了很多祭司的事情啊，律法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利未记是论到律表中的救恩，而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是论到已经有了实体的救恩。它里面很多的地方是对立位记非常好的注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立位记，所以这两本书可以大家可以一起读。那么刚才是对希伯来书的一个很简单的介绍，我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大纲。希伯来书一共有13章，根据内容要义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如下。第一部分呢是1到10章，讲到更美的基督。第二部分呢是11到13章，讲到更美的生活。那么第一部分的前面7章呢是分5个部分，先后论述耶稣比先知更美，比天使、比摩西、约书亚、亚伦更美。这些旧约的领袖或者使者呢，都是神的仆人，而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儿子比仆人更美。第8到第10章论述的是新约比旧约更美。因着耶稣的到来呢，我们有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耶稣给我们更美的血，更美的祭物，本体呢比影子更美。所以，这个是5章到10章讲到本体比影子更美。那么，我们既然蒙了更美的基督的救赎，信徒就当用更美的生活来回应。所以，11到13章呢，是从信、望、爱3个方面来表现这个更美的生活。11章是引用了旧约17个信心伟人的见证，大家都很喜欢读11章的这些见证，来鼓励信徒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第12章呢，讲到盼望，讲到我们要奔跑前面的 盼望的路，要带着盼望忍受天父的管教。13章呢，讲到爱，从我们对弟兄、对客旅、对受苦的人应该实行的爱心，讲到婚姻里面圣洁的爱，讲到对钱财不能贪爱，也讲到应该效法的榜样，献上的灵祭和敬重的仆人，然后最后就是结束。好，我们现在再来就这两个部分做一个纵观。第一部分1到10章呢，它是通过新约和旧约一个消极的对比，来负面的警告信徒说不要走回头路。而第二部分呢，11到13章是通过旧约人物正面的见证，来积极的鼓励信徒要继续的往前进。虽然说呢，前面已经比较过了，旧约没有新约好，旧约的很多东西呢可以背弃不用了，但有一样东西呢是连贯到新约的，到新约仍然可以适用，那就是信心。11章里列出来很多信心的伟人，我们知道他们都没有看到过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得到的启示，他们没有看见过基督，他们也没有圣灵的浇灌，到死都没有看到弥赛亚应许的实现，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这是我们要值得效法的信心。那么我再稍微加2点，这个信心有2个特点，一个就是这个信心是有行动彰显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信心是眼睛看不见的。第一，这个信心是有行动的，是付诸行动的信心，所以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不管挪亚是造方舟，亚伯拉罕是献以撒也好，或者摩西祭奠参孙，他们因着信做这个做那个，他们用行动来彰显他们的信心。所以真信心是有行动的。第二呢，他们的信心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他们的信心不是像有些人在布道会上举下手，觉知一下，相信一下，而是一生都坚定的相信，即使没有看到，他们也是相信到底，所以这是我们要效法的信心。希伯来书的结构呢还有点复杂，因为呢作者讲着讲着有感而发，就插入警告了，并且都带着劝勉。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一共有5个警告，我也简略的过一下。第一个警告呢是在2章的1到4节，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呢，我们要愈发郑重所听见的。第二个警告呢，是跨越3章到4章的一大段。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当日他发怒一样。所以硬着心就不能进安息。所以我们当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竭力进入安息。第三个警告呢，是出现在5章的后半部分和6章的前半部分，警告不长进和离弃道理的危险。所以呢，我们当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第四个警告呢，是在10章的26到39节，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等待他们的是神可怕的审判。最后一个警告，第五个警告呢，是在12章的14到29节，不可违背从天上来的警戒，不可气绝神。所以呢，我们应当用感恩、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烈火般的神。这就是5个警告。好，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希伯来书的概论和大纲，我们现在就进入希伯来书的主体。今天呢，我会带大家学习第1章到第5章。我们先来看第1章到第2章，它的内容的主题是主耶稣比先知和天使更美。那么，其实主耶稣比先知更美，只用了3个小节，在原文里只是一句话，就概括了耶稣远超过天使，耶稣远超过先知。这是整本书的开场白，也据说是新约里一句最优美的句子。因为希伯来文的文体跟别的新约圣经和书信不一样，它是用古典的希腊文写的。别的书都是用普通的白话文写成的，那么这个可能在希腊原文里就更体现出它的华丽典雅。那我想感谢主，最美的文字理当献给更美的基督。 那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三小节的经文里面是怎么来描写这个卓越的人子、神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超过古代的众多先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真的就是用中文读来也是非常美。关于主耶稣基督与先知的相比呢，我做了一张表格，从时间、人数、次数、方法各方面来总结。这个对比，从时间上来说呢，先知是神在古时的代言人，而基督是神末世的出口。从人数上来说呢，古时神需要很多位先知在不同时间为他发声传话的，而在末世呢，只用他儿子耶稣基督一个人，就全备的传递了他所有的旨意和信息。从次数上来说呢，神的众多先知是需要多次的传递神的话语。有人数过，在旧约里面，耶和华如此说这个词出现了3808次。而到了末世，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一生，一次性就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从方法上来说呢，先知传话，我们在旧约圣经里看到有多种形式。有预言、异象、比喻、异梦如果说话不行，就用动作、戏剧化的动作，像以西结表示出来；再有说话不行就唱。所以我们有诗篇、颂歌这些的诗歌题材的先知书，还有律法、历史、祷告，这些都是先知传话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他传给神的话只用一种形式，就是他本人，就是他自己，就是他一生在世界上所说的、所做的、所事的。所以从他降生、服侍主、受死、被埋、复活升天，他一生涵盖了神向人所要说的所有的真理。如果我们从启示神旨意的程度上来看，先知的信息是零零碎碎的，是隐藏的，而基督所传的信息是完整明显的。比如说旧约先知里面，以赛亚也好，耶利米、大卫、约拿，都各自只预言了弥赛亚的一部分，没有全部。基督的一生可以在旧约里面这里一段，那里一节，我们可以找到线索，但始终看不清楚基督的全貌，就好像你给孩子去买了一个拼图。碎片，那是一堆零碎的碎片，还没有拼起来之前，你看不见这个图片到底要拼出来是一个什么的样子。但是基督来了以后呢，所有古时的众先知指着他的预言，都在耶稣身上，一个人身上集中得到应验，借着基督在一生，地上的一生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旧约的拼图碎片，好像在主身上一下子还原成为一部完整的拼图。所以这就是基督与先知的一个鲜明的对比。接下来的第三节里面，作者从基督与万物的关系、与造物主的关系和与被造的关系，就讲出主耶稣的神性。他跟万物的关系呢，诸世界是借着基督被造的。在远古之先，基督已经被立为是承受万有的。他而且是神直接发出来的光，其实他就是神的自己。我们约翰福音里，我们看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最后，基督与被造人的关系是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洗净人的罪。所以，哪一个先知，旧约的先知，以色列人所敬仰的先知，哪一个可以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比较？那么讲完了先知呢？第一章余下的部分和第二章整章都在论述基督与天使的对比。 那么第一章里面就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来论证基督与天使不同的地方。我还是用表格来做总结，请大家看一下。从名分上来说呢，天使是神的使者，他是一个服役的灵，而基督呢是神的儿子。从地位上来说，天使都要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人是不可以敬拜天使的。我们记得在启示录，使徒约翰想要拜天使的时候被拦住，天使说：“千万不可，我们都是同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所以基督是神，是配受我们敬拜的主。从权柄上来说呢，天使是一个受差遣的仆人，而基督是坐宝座的受膏的君王，他是万有的掌权者。从创造上来说，天使是受造的，基督是创造主，是亘古永在。从救恩的关系上来说，天使呢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而基督是救恩的成就者，他战胜仇敌，并把仇敌践踏在脚下。从管辖万物上来说，将来的世界是没有交给天使管，而是交给了人。基督呢，他也曾做过人，所以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因着受死的苦，他得了荣耀和尊贵为冠冕。从代人受死的方面来看，天使没有替人死，但是基督为罪人死，为人人尝了死味。从使人成圣这一面来看，天使也不能使人成圣，只有基督，他因着死使人成圣，而且称人为弟兄。从胜过死亡的方面来看，天使他是没有血没有肉，是个灵体，他也没有经过死亡。堕落的天使也不是神要拯救的对象，但是基督呢，他道成肉身，成为血肉之体，他受死又复活，借着死亡，他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他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拯救罪人，但是他不救拔天使。所以主耶稣既然如此远超过天使，作者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停下来插入一个警告，他说：“你们违背天使的话，尚且要受报应。”主亲自讲的话，难道我们要忽略吗？况且主讲的话，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而且有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一同做见证。所以，我们当愈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流失去，我想都是我们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希伯来的信徒，如果他们随流失去，就会回到犹太教。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生活在澳洲，没有信仰上的逼迫，但是我们会不会也轻忽救恩呢？有没有可能也随流失去呢？我回想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很惭愧，因为不是外面的逼迫让我们远离神了，而是里面。有时候疏忽大意，有时候爱世界，我们就把这个救恩当做很平常的事情了。我会因为工作忙忽略自己的灵修，或者家里的事物都放松对孩子属灵的关心。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潮流真的是非常厉害，它要冲击我们信仰的原则，它也要卷走基督徒家庭的下一代。所以真的让这个警告也打醒我们，求主借着这个警告让我们自己警醒，也在教会和肢体中呢，我们彼此代祷，在神的家里，我们互相的守望。这是第一个警告。那么接下来的第三和第四章呢，希伯来书里面就将作者将基督与以色列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两个首领摩西和约书亚相比，要论证主耶稣比摩西和约书亚更美。这两个首领呢，摩西是带百姓出埃及的，约书亚是带百姓进迦南的。但是在神眼里呢，他们都失败了。为什么？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表上的对比，就是将基督与摩西和约书亚做一个比较。然后呢，在这个出埃及和进迦南的这最后两点上，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讲。好，这个对比呢，先从使者这一方面来说。摩西和基督，包括约书亚，都是神的使者，并且摩西是向神敬重的。 从房屋这一方面来讲，摩西他自己是一个被造的，是房屋，也是神所造的房屋的一部分。而基督呢，是建造房屋的人，这个建造的人比房屋本身就更有尊荣。从家庭成员来看，摩西是仆人，基督是儿子。从家庭职责方面来看，摩西是管理神的家，而基督是仆人，他治理神的家。讲到家的话呢，这里希伯来书3章6节就讲到，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所以这个家和房屋，3章1到6节里面的家、房屋在原文里都是同一个字，用的是同一个字，这是一个巧妙的双关语。因为现在我们在新约里知道，神的家是一个由神的众儿女组成的团体，在旧约这个团体就是以色列的会众，神的选民，在新约这个团体就是教会。我们是同门天招的圣洁弟兄，我们被招就是来组成他的家，做基督的同伴，就是在基督里有份，做神家庭的一份子。我们被招也是来进入他的安息，这个安息我们要竭力的进入。所以讲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每个家有家就有安息。家是应该是个有安息的地方，是吗？但是呢，我们从始祖犯罪破坏了神创造天地之后的安息，父和子就开始不停的工作，直到如今，神就没有了安息，一直在寻找和人之间的安息。所以后来神拣选了希伯来人做他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并兴起领袖摩西。要为了要带百姓离开这个为奴之地，进入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重新来享受这个安息。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摩西带百姓出埃及，没有进到迦南地上的安息；约书亚呢，带了百姓进迦南，却没有得到全部的安息，那个属灵的安息。这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3章19节讲，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在领袖上面，而是在百姓的身上。但是作为人的领袖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安息不是某一个地点，一个地方。不是一定在迦南就有安息，安息是一个有神同在、有神悦纳、与神和好的地方，与神的关系和睦了，在哪里人都可以得到安息。那么我们下面就稍微花点时间来看这个百姓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不信，这个不信的具体表现在哪里？我们来看第一代的百姓，他们在。他们不幸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我想我有贴出过《民数记》，特别是13到14章里面，请大家看读一下的这个背景知识。我们知道，第一代百姓他们在旷野，他们3天2头没有水喝，他们就吵；没有肉吃，他们就闹，一直哭着要回埃及。如果不满这个摩西的领导呢，他们就联合起来要造反。所以他们不幸的表现呢，发怨言，出恶语。这是他们不幸的外在表现，而且这个不幸的恶心和惹动神怒呢，在民数记13、14章达到高潮，就是12个探子他们去窥探马上就可以进去的迦南地的时候，2个有信心要进去，10个呢报恶心，而且煽动了全会众呢整夜的哭嚎，说我们要死在这里吧，我们还不如回埃及，死在埃及还有坟墓呢。所以他们甚至要立个首领呢，带他们回埃及，还要打死，用石头打死那2个报好信的探子。这时候呢，神的荣光就在怒中显现，他要击杀所有的人，一下子就要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杀死。亏得摩西呢，他代求，他在神面前祷告哀求，神才没有立刻的击杀百姓，而是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一个也进不去。所以，摩西带领的这第一代百姓出埃及，出了埃及，却因着不信和心硬，进不了迦南地享受安息。 那我们再看约书亚，40年以后，约书亚带着新的一代的百姓进入迦南，安息之地是进去了，可是百姓还是没有得到安息，原因也还是因为不信，因为他们呢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将迦南人赶逐进境。为什么？我们怕铁车，他们有铁车比我们强，所以他们没有信心去攻下那些未得之地。那么神就让他们所容留下来的那些居民，做百姓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就不断的扰乱神的百姓。所以呢，在外面有战火绵延，不太平；在里面呢，百姓还拜迦南地的假神，离弃耶和华。所以后面我们看到，在士师秉政的年代，这个以色列百姓是非常的黑暗啊。这段年代里面是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个人照着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毫无安息可言。所以约书亚带领了第二代的百姓进入安息，但是因为不信和侥幸，没有赶出迦南人，还是不能得安息。那么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享受主里面的平安喜乐，因为我们得救了。但是接下来，在我们人生走那大而可畏的旷野路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是像那些常常发怨言的以色列人，因着不信、因着不顺从主的带领而失去里面的平安呢？在我们得救进入基督的吩咐以后，我们是不是也会像那些已经进入迦南地的第二代以色列人，会因着胆怯、因着侥幸向肉体妥协，不能够勇敢的出去争夺我们生命里面的未得之地，以至于我们常常被这些未得之地的主人，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搅扰的不得安宁，也没有安息的。这个安息一直到大卫时代，500年以后，在大卫时代呢，又得到神又再次呼吁百姓说：“你们不可硬着心。”诗篇95篇11节里面说：“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如果约书亚叫百姓得了安息，神就不会再限定一日，在大卫的书上呼召百姓说：“你们今天要听他的话，不可硬着行。”神还在那里呼召，这说明什么呢？即便过去人的领袖失败了，百姓也失败了，但神还是给一代又一代的人机会来进入安息。这个机会就是今天，今天的时代，以及今天这24个小时里面。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是建立王国了，又失去国家了，被掳了，又归回了。国家不能给他们所有的安息，归回也不能带来所有的安息。只要是有罪、有不幸、有硬着心的地方呢，就没有安息。所以，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着神的子民存的，这是讲到永远的安息，在千禧年里面的安息。又讲到，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我们务必竭入那安，竭力进入那安息。这是讲到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安息的方法，就是要竭力，还有要进入安息。那么，谁可以彻底完全的来除去罪，来帮助人胜过不幸的恶心，还有把那个刚硬的像石头一样的心换成肉做的心呢？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来看，在基督时代的安息，只有基督来了，他能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所以，我们得安息要抓住今天的机会。现在主已经来了，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里，我们仍然好像听见圣灵在那里说：“你们今天若听神的话，就当不要再硬着心，不要像过去的子民那样的惹动神的怒气。”哥林多后书6章2节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得安息，一个秘诀就是抓住今天。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他说：“撒旦使你灰心退后的方法，就是当你要 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说还有明天。所以在撒旦的日历里面，只有昨天与明天，就是没有今天。主的安息，我们必须今天来抓住。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活在一个必须做出决定的时期，就是今天。有首诗歌我记得，我们爱主应当是现在，是吗？所以，我们坚守我们的信心，向着我们的肉体说不，也应当是在现在，我们就可以得安息。那我们就回到前面那个对比图，我们再看一下，总结一下：摩西带着百姓出埃及，却因着百姓不信的恶心和心灵，进不了安息。约书亚带着百姓进迦南，却因着百姓还是不信和小信，不能享受全部的安息。但是基督来到了，他带人进入属灵的迦南，他赐给人真正的平安。他为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带来平安，只要你照着他所吩咐的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新约的基督比旧约的摩西和约书亚更美。那么讲到三章、四章里面呢？围绕安息这个话题呢，就插入了一段第二个希伯来书里面的警告，就是今天我们如果硬着心，怎么样，怎么还能进入安息呢？这个警告也是为着今天的信徒的。我们看一下，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下面是勉励，总要趁着还有精力，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刚才讲过，我们得安息有两个秘诀，一个是要把握今天，要相信到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竭力的进入，放下自己的挣扎，让基督来替代。这一点啊，刚才也讲，对，刚才讲过，我们抓住今天的机会。我又想到一个牧师讲过，他说，昨天不能再改变了，明天也不能由我来定了，但是今天在你的手里。地狱是一个没有今天的地方，因为人到了地狱就不能再做决定，我们的生命在于今天，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彼此的鼓励。第二点，极力进入安息，这个听上去呢，好像有矛盾啊。极力进入安息，极力是要用力的，安息是不用力的。我们用力使自己不用力，这个怎么做法呢？那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想到一个比方，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呢，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他掉到水里，然后拼命的挣扎，想要不要死，被淹死。那么竭力进入安息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让这个拼命挣扎的人呢，要不挣扎，等岸上的救生员来救他，不然呢，就会影响那个救援的工作。所以，对那个不会游泳的来说，挣扎是要拼命的，但是它是一个本能，不挣扎可能更要他的命，因为他需要竭力的让他自己的本能停下来。所以，如何做到不挣扎呢？你要有信心。这个信心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出去给那个救生员。这个落水的人，如果他相信救生员的话，他坚持到底，竭力的不让自己的本能在那里挣扎，他就会更早的被救起来，进入安息。只要他还在挣扎，他就得不到安息。所以，这个竭力进入安息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放下自己的奋斗和努力，是靠着我们人的那些挣扎、努力、奋斗，让基督来掌握你生命里面的舵，让他来掌握，让他来做主。这个是需要力气的，但是没有这个力气，我们就不能进入安息。好吗？我们时间的缘故，还有10分钟，我们来讲更美的大祭司。 就是呢，我们进入第，因为五六七章都是讲述基督是更美的大祭司。那么我今天呢是讲第五章，主耶稣比亚伦更美。其实呢，讲到大祭司的话呢，在二章的末尾和四章的末尾已经提到过了，啊，稍稍提了一点。二章的末尾说到，我们的基督是慈悲众性的大祭司，他可以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在四章的末尾呢，又提到我们的大祭司，他凡事都被试探，只是没有犯罪，他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么第五章开头的四节就是讲到亚伦做人间大祭司的尊荣。那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对比图，就是来对比基督和亚伦他们大祭司的门招等次。啊，从大祭司的门招来说呢，大祭司的尊荣都不是自己取的，而是要通过神来呼召的。亚伦呢是神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而基督呢是神所生所召的。招来做大祭司的。从大祭司的等次来说呢，亚伦，是神规定的，只有亚伦是照着利未人的等次，是神规定说只有利未人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大祭司。但是基督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麦基洗德是谁呢？后面几章会更详细的提到。这里麦基洗德呢，稍稍先提一下，他呢是。我放出了今天早上放出那个《创世纪》里面的经文。麦基洗德是耶路撒冷的君王，又是祭司，他没有族谱或者派系可以查考的，是个神秘人物，就那样出现了又不见了，在旧约里面。但是呢，连利未的祖宗亚伯拉罕都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他，所以麦基洗德呢，他具有比亚伦更高的等次，预表基督。他是远超过亚伦的人间大祭司的尊荣的。好，从人性的软弱来讲呢，基督和亚伦都曾经被软弱所困，但是亚伦是一直被这个软弱所困，他逃不出人性的软弱。基督呢，却是胜过了人性的软弱。从对罪的胜过来看呢，基督是完全没有罪的，他不用为自己献赎罪祭，而亚伦他也犯过罪。所以呢，在为百姓献祭之前呢，他先要为自己献赎罪祭。从大祭司的任期来讲呢，基督是永远的为大祭司，他长远坐着为人祈求，长远活着为人祈求。而亚伦呢，他只有生前为大祭司，他死了以后呢，他的职位要传给儿子，因为有死相跟，所以旧约的大祭司的职位是代代更换的，死一个就要换一个。从赎罪祭的有效期来说呢，基督是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赎罪祭，就永远有功效，而且能够赎在基督以前的人的罪。而亚伦呢，他所献的祭和他们立位祭司所献的祭只在当时有效，所以第二年还要献，他们年年献，天天献，一天也要献好几次的祭。从苦难与顺从的角度来说呢，基督因着苦难学习了顺从，他做了顺从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而亚伦，我们知道他不顺从神，曾经犯过罪，造金牛犊得罪神。他的儿子也曾经不听神的话，献反火被神击杀。基督确实凡事顺从的，所以当基督面临十字架的苦悲的时候，基督是在肉身和人性中是大声哀哭流泪的，是求父神救他免死的。他虽然是儿子，但是他最后顺从了父亲，他可以在十字架上下来，可以逃过这个苦悲的，可以逃避死亡的。但是他在苦难中学习了顺从，得以完全，就做了所有受苦之人的榜样和得救的根源。所以从基督顺从的这个经历，又蒙神称他为大祭司，就表明顺从也是我们人蒙悦纳、达到完全的唯一途径。那么，这就是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节的内容我们看亚伦，我们在讲旧约的时候，我们讲到亚伦是预表基督的，这里是预表基督在人性里面的大祭司，他把人的地位，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这是适合人的需要。 而麦基洗德所预表的基督呢，是预表大祭司的神性，他是预表基督站在神的地位，把一切出乎神的事物分给人。所以，基督在神性和复活里面也是做大祭司，他就适合了我们永远的需要。然后，基督在刚才我讲到的，在基督因着顺从而做大祭司的经历里面呢，也是适合我们顺从他之人的需要。所以，他是超越亚伦大祭司的等次的。那么讲到麦基洗德，这里呢，作者又停下来了，因为呢，他怕收信的人读不懂。读不懂的原因呢，是因为信徒多年灵力呢长不大。这里呢，就是5章的11到14节里插入第三个警告，就是信徒不长进的危险。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警告。这第三个警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5章的11到14节，第二部分就是到6章里面了。那么这一部分的警告就是讲到，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么这里讲到警告那些一直在属灵里面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讲到一个他们听不进去，这是因为懒惰啊，或者没有这个心来追求，所以对真理就听不进去了，就听不懂了，就不听了。然后吃奶就是讲到吃奶是靠别人喂的。靠妈妈把这个食物经过消化变成奶来喂养，而吃干粮呢是讲到自己要主动追求的。如果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一直依赖别人，而自己不去主动要的话，那属灵的生命就不会成长，对所学的真道也没有领悟力。第三呢，讲到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要熟练仁义的道理，这是需要熟练，就是讲到操练，操练是需要付代价的，顺从。刚才讲到大祭司的顺从，就是一个很大的，要付出我们对付肉体的代价，去顺从啊，去相信，这样操练下来，我们的生命才会长进。不然的话呢，就永远停留在属肉体的阶段，停留在属肉体的阶段是很危险的。后面还会讲到更多的危险。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不长进的警告，作者是怎么来劝勉我们的呢？就6章的1到3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作者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里又讲到竭力，我们要进入到完全的地步。这也正是我们这个小组要在基督里长进所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不长，我们必须长进，和弟兄姊妹一起在教会，通过我们的教会生活的学习和我们个人家庭生活的操练，我们才能够长进。好吗？所以感谢主，我们刚才学习了希伯来书的1到5章我再总结一下，通过这个对比呢，我们看到这里有张表，我也是早上发出来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远远超过先知和天使，他是更美的使者；基督也远远超过了摩西和约书亚，他是更美的领袖，能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安息；基督也远远超过亚伦。他是更美的大祭司，后面6、7章会更多讲到大祭司的事情。我们也讲到了三个警告。刚才第一个警告是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第二个警告，我们若仍然硬着心，怎能进入安息呢？第三个警告是我们如果一直吃奶，我们怎么长进呢？所以呢，再过2周呢，我们会莲英姐妹会继续带领我们学习希伯来书的6章、7章、8、9、10然后最后3章11、12、13章的龙茂弟兄会带领我们学习。所以感谢主，请大家回家以后每天接下来的几周还是继续跟着进度来读希伯来书，并且能够把不懂的问题提出来，好吗？我们今天有四个思考题都是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的三个警告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我们没有信仰的逼迫，有没有可能忽略救恩，随波逐流呢？我们应当如何来谨慎和预防？ 第二，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得不到安息？在每天的生活中，你觉得什么是最不讨神喜悦的，又是常常容易犯的？我们如何来胜过硬心和不信？第三是进入安息的秘诀，要歇下自己的功和竭力进入安息。这两者矛盾吗？能不能分享你实际操练中的体会和理解？第四个问题是什么使得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停滞不前，长不大？我们当如何来警惕这个状况，并且走出不长进的危险？好的，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请使用弟兄来分组，我们可以讨论。